如果我们现在习惯就是读可能一两百字的资讯，这样子久而久之会有点像改变我们自己脑内你的认知的一个方式，变成说你越去训练这个消化零碎的东西，你阅读长文或长篇的能力就会渐渐的消失。
如果用那些 spiritual 领域来讲的话，宇宙是有共识性的，所以你当下翻开的那一页呢，其实某种程度也可以算是这个宇宙想要跟你分享的你当下应该要看到的东西。
那一本书也是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作者最后讲出来的话，可是它背后包含着它的价值观，所以你觉得不舒服的就探究到最后会发现是价值观不合，所以也不会特别去辩解，或者是就有点像认识人，就是多看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原来还有这种价值观存在，这样就好了。
The escalator is speeding up. Please let the handrail and stand forward. Hi, 我是 Jackie， 欢迎收听 DMT 走左边，让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这一集收录于我们六月三号当天 DMT 走左边办的第一次年会，那最后会加上一些当天的心得跟淀粉的一些分享。我们年会会叫做与不平凡的平凡的相聚，是因为我们相信任何听众任何淀粉大家都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在自我成长的路上一起前进的人大家都是不平凡的。那我们办这个活动邀请了十位以前上过 podcast 的来宾，还有几百位听众跟淀粉们一起来共享盛举，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跟希望大家在当天有机会也认识到一些跟自己有相同目标或是很棒的新朋友。我常会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陌生人，只有还没认识的朋友，希望当天大家有机会认识到一些新朋友，在自我成长的路上不孤单。我们这次年会分为三个主题，分别包括阅读、学习，跟第二个是创业跟事业，还有第三段是关于感情跟家庭。虽然年会已经结束了，但现在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么美好的一个聚会，当天真的很开心，看到这么多人，看到这么多来宾。那特别感谢和团队一起筹办这次活动的淀粉小班长们。淀粉小班长是一群特别热心的淀粉们，在社群里面领导大家办活动，帮助大家鼓励大家一起自我成长，所以再次谢谢他们跟谢谢团队们辛苦筹备这次的活动。当然也要谢谢当天从台湾各地远程来的听众们跟淀粉们，希望你们大家都玩得开心。那我们现在进入当天第一场的访谈，跟瓦吉、June跟 Janice 关于阅读跟学习。
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DMT 走左边第一次办的年会，欢迎大家。我是 Jackie， 然后我是 DMT 走左边的主持人。这次的活动名称呢，叫做“与不平凡的平凡人相聚”，这是跟小班长们一起想出来的名称。为什么叫这个名称呢？因为我们觉得在场的每一位都是非常不平凡的人。那当初开始这个 podcast 也是因为想要采访一些我觉得很敬佩跟很有趣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有深度，所以我的访谈才会那么久啊。很多人跟我说 Jackie 你的 podcast 太长了，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很长的 podcast 才会有一定的深度，才有一定的保障，可以认识到大家的不平凡。所以这次活动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一些我们的来宾，然后来宾之间可以彼此交流，然后大家一起在自我成长的路上可以认识新的人，有伙伴，有新的知识，新的交流，可以学到新的东西。那当初会开这个 podcast 就是因为遇到一些很酷很棒的人，觉得他们很有趣，想多认识他们。那所以特别感谢 DMT 走这边所有上过 podcast 的来宾们，特别是今天到现场的几位瓦吉，大家拍手。还有 Janet June Janice Chelsea Kirk Gordon Anne 跟 Teresa。 然后等一下还有 Yvonne 跟 Audrey 会晚点到。那第一场请瓦吉、June 跟 Janice。 这个第一个讲座非常的叙旧，因为这是我们 读书会 的阵容。大家可能知道，刚开始第一次跟我一起办读书会的是 Janice。
嗨，大家好，我是 Janice。
然后 Janice 是一个职涯顾问，然后之前是做科技职涯 Podcast 的主持人，
没错。
那现在做很特别的职涯顾问，不只是职涯顾问，还是那种灵性的职涯顾问，对不对？包括是塔罗牌那些，
就是、有结合一些 spiritual 的事情在职涯咨询里，这样
很厉害。然后俊跟瓦基是我们现在 podcast 的读书会的共同主持人。
嗨，大家
，Hello。
好，第一个问题想问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分享阅读的方法。像是 Jones 透过 IG 分享阅读，那瓦基的方法就是 Podcast 文章、写书、课程，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分享阅读的方法嘛。那我想好奇 Janice， 你是怎么分享，或是你阅读之后你怎么样整理，或是去分享你阅读的心得？
好，哎，我想要先分享一件事，就是我现在的阅读习惯是，如果我对于一本书有点好奇的时候，我会先用图书馆的方式去借到它，因为就是之前我们不是第四场读书会是少但是更好吗？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有做那个Minimalism Challenge， 就是做极简主义挑战，然后当中就是当然也会清出一些书什么的，就觉得哇，书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是你要买的好其实有点难，你可能还是要先阅读它，然后发现它真的很经典，你很想要入手它，然后你再把它买进来。然后所以通常我买进来的书呢，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很 classic， 我会想要一读再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书的话，我其实单纯就做笔记来讲，我可能就会很直接用荧光笔在我的书上面做一些记号。再来就是很直接的分享的话，可能就是像大家平常这样，比如说你看到很好吃的东西想分享啊，还是什么，就是直接在 Instagram 上面，然后可能就是发一篇贴文啊什么的。就是当然我没有到像就是我们的站长跟俊这样子，就是非常他们真的很，就是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很愿意为大家去分享这些知识，然后有去制出一个图文，然后我就是一个比较 chill 的状态，就跟在座的大家一样，可能就是看到什么啊、哦、这本书很赞，然后这一页你觉得很棒，然后你就是把它发一个 story 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这样子。
OK，
对。
那我好奇就是俊俊跟瓦基都常常在分享嘛，然后假设今天你没有在分享阅读 right？ 你自己阅读跟你分享阅读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就是因为分享这件事情让你的阅读体验多什么样的改变或什么样的好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也可以去多分享他们的阅读。
我自己的话是我一开始是为了记录，就是怕自己读完就忘记，所以开始写，但是开始写之后就会开始在意说大家为什么要看我写，大家如果想要看书的内容的话，其实他就去看那本书就好，他不用看我写，所以我就会更希望我写的东西是让大家有兴趣，然后产生更多好奇，想要去书里面找答案。所以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会开始去想说我写的东西有没有价值，就是不是这本书有没有价值，这本书本身有它的价值，也会有它的受众，可是如果我没有用我的角度去分享的话，那就会少了一个大家接触它的入口。所以我觉得我的角色比较像是让这个书有一个新的角度被大家看见，
一个融会贯通的体验这样。
对
对，学以致用。那瓦基人，你觉得你分享阅读
我觉得把书读完是自己用跟分享出来给别人它是两件不太一样的事情。就是像我如果是自己读的话，我如果没有在乎说想要分享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比较像看几个知识点，就是零碎的，因为我自己大概知道说我想要看什么，那我可能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我就不需要再去把那些讲出来，我只要去看那些我想要看的而已。但是如果我要开始做分享，像是我要分享一本书给大家的时候，我就要思考如果没有我的知识脉络的人要怎么样可以进入这个书的背景，那这本书它的问题是什么， 它的问题情境是什么，所以就会变成如果要加上分享这个元素，好像它会反过来会比较刺激我说让我去思考更整体的脉络，说这本书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它里面到底说了什么，那我在乎的是这个大局里面的哪一个东西，然后我可能才分享那个东西，就变成说分享是有一点让我再去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整理那本书的内容。对，所以它是两件不太一样的事情。那我会觉得只是自己读给自己去找那些知识点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比较简单也比较轻松，因为你没有特别的责任可能要分享给谁啊，或者说你想要确保说别人可以看懂， 可是我后来一直在像是写文章啊，或者是录说书影片，尤其是说书版的 YouTube 出来之后，就是会感觉很明显的是说，如果我没有把脉络讲清楚的时候，听众会很难跟得到说，诶，为什么你突然讲这个，为什么你下一个又跳去另外一个东西，就会觉得有点跳跃。那如果是比较完整的讲，就是有点像那种起承转合，
对，
就带着听众一步一步的听下去，那这个方式才会比较好被吸收。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做分享的话，会多了这一层的算是编辑或加工。那这个是我做了一阵子之后慢慢体会出来的感觉。
感觉可以把本书拿来 share 给大家，就是人家说就是要学的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教别人嘛，所以当你可能整理过一个融会贯通一个起承转合之后，你自己会更容易吸收，也更容易记得这个内容。我记得我们在我们的 podcast 读书会聊过，我们有看过一本书是那个 Naval's Almanac， 中文叫什么，
快乐实现自主富有，
没错没错没错。哎，我记得 那本书小姐也喜欢，对。然后里面就有讲到说，阅读什么书不重要，就是爱上阅读比当下看什么书还重要。因为当你爱上阅读，养成这习惯之后，你自然会看到一些好看有用的书。所以爱上阅读是比可能当下刚开始看什么书还重要。那我想问你们，就是有没有哪一本书是你，它不一定非常实用，可能像是哈利波特之类的，但它就是让你爱上阅读，然后开启你阅读的一个旅程。先从 Janice 开始好了。
从此爱上阅读，这样感觉要追溯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但是如果我们要直接回答说，到底哪一本书让我真的就是因为本来就喜欢阅读，但是又更喜欢的话，我真的要分享就是《小王子》。哎，虽然它也有一点像是绘本的概念，但是其实因为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嘛。那句话是这样讲的吗？哎，你的英文版是？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s.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的是，它的文字本身就已经很有一个内容在了。但是如果你忽略那些文字不看，你去看那一些插图什么的，你其实也可以感觉到那个作者想要传达的那个精神。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让我很喜欢，应该说我很喜欢这本书，然后这本书让我很喜欢阅读的一个原因。
我记得我们在我们的读书会有分享到，就是这本书是我们每次看了之后会有不同的体会，可能几年后刷一次会有不同的感想。那你记得那时候不同的时候看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 take away 吗？
我记得有一次是可能那个时候比如说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啦，然后就是你可能很常要追求一些很 specific 的结果啊，然后大家会说要什么 KPI OKR 什么的，然后当那个时期你重新看小王子那本书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博士吧，他就是要东西他都要很精确，然后你看到他说哦天哪，我也变成这个无聊的博士了吗，这样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每一次都变成一个讨厌的大人。
怎么会这样呢？
对，就呢，
我其实开始看书是大学之后的事情，因为就是高中国中的时候都是为了升学很排斥看书，就不管它是什么，漫画也不看，小说也不看，就什么都不看。但大学之后就觉得好像很多问题都找不到答案，然后所以才开始看书。然后那时候就看了一些类似成功学的书吧，就是我觉得影响我最多的是人生胜利圣经，就是这本书光书名就觉得
人生胜利，
对，就好像看完你就赢了这样。对，反正他这本书是 Tim Ferriss 写的，然后他就是访问了很多很多人，然后把他的访问跟受访者的这些回答都整理成一本书，然后里面好像有100个成功人士的回答。然后我就是看了那本书之后才发现很多问题别人都有答案了，只是你没有看到别人的回答而已。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它有100个人的回答，告诉你说同样一个问题其实有100种回答方式，不是看完这本书之后就真的成功或怎么样，而是就是每一个问题都有人有自己的回答，那看你要怎么去找出适合自己的方式。所以从这本书之后我就还蛮相信说我遇到的问题一定都有人遇过，只是我不知道要去问谁，或者是我还没看到比较适合自己的解答而已。
那本书是 Tribe of Mentors， 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
那本书很棒很棒，
然后又很厚，
好像是 Tools of Titan。
哎，
俊讲的是 Tools of Titan，
哦，这是后面那两本，对对对对，
然后人生给的答案才是
哦，所以它总共有 三本，然后第一本是人生胜利圣经，是
他是先推出 Tools of Titan，
对，
是俊说的，然后后面有两本叫做
人生给的答案一二集这样。
对，
果然瓦基果然是书本字典，
因为我都因为我都买了，我也都有看，
你看了吗？
对，我都把它放在那个书架上，
就是我觉得它很像真的是圣经的，
觉得有挫败的时候就往后看一下，就胜利、圣经、成功，对，书墙上就是这样。对
，Tim Ferriss 是我最喜欢的 podcaster， 其实，
所以你在效仿他的 podcast，
我很喜欢他的问法，他一集也都两三个小时，所以都很深度。Yeah. 好，那瓦基你呢？
我那时候。算是勾起我阅读兴趣的，我觉得是《人类大历史》那一本书。
这本真的很赞。
对，我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预设立场，说我为什么要看它，我就看说，因为我那时候喜欢跟风啊，就是刚开始想要培养阅读习惯，所以我就想说找那个排行榜上热销的，所以那时候就看，哎，《人类大历史》排了第一名，然后我就把它买来看。我一开始以为说那个是历史书，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哎，读的过程会觉得说。好有趣哦，因为我之前在科技业工作，就觉得眼前就是工作。可是从《人类大历史》那一本，就让我从什么远古的时代啊，然后农业时代啊，然后工业化，就把人类的历史全部的用一个说故事的方法，这样子把它铺陈开来。那我就觉得说，好像以前历史都没有学好，但是读完这本书，就觉得哇，原来这种东西可以用这么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是那一本书就这个厚度，然后就。我读了很久，我那好像读了一个月才读完，每天就翻几页翻几页，然后我就从那一本书里面，就也没有说我背很多，我那一本书其实没有做任何笔记，可是我就在读的过程中就很享受那一种从书里面得到那些想法学到东西，然后看他用不同的角度去解析这些历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就觉得很好玩，所以从这个之后我就觉得书原来可以这么有趣，所以我就又找了很多排行榜上的书又开始去看，然后就有点就掉入了这一个，就是像Naval刚刚讲的说，就是读一读然后越来越喜欢，然后就开始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然后就会找到越来越多我喜欢的书，然后就读着读着就会喜欢某一些作者某一些领域，然后又会找那个作者的其他的书来读，就有点像一个蜘蛛网那样一直一直扩散出去这样。对，好，
这让我想到一个偏题的问题，但我还是想问 Sapiens 的作者，他后来有说就是 AI 是下一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革命之一，就甚至比起像是当初的农业革命是同等级的一个革命。那既然瓦基有 follow 这个作者，然后同时现在开始大家很多用很多 AI 工具嘛，可能在收集资料啦、整理资料甚至创作的过程中，很多都是 AI 可以帮助的事情。那延续这个问题，我想好奇各位，就是在可能整理资料啦，在画输入为输出的时候啊，或是在可能做一些贴文的时候，有没有开始用一些可能 AI 的工具来辅助你们这个过程这个内容？马继轩，好，
好，那我也分享一下刚刚那个《人类大历史》那个作者，他在他好像最新的一本书的那个再版的序，他那篇序文就用 AI 写，然后写完到最后，他才告诉读者说：“哎，我这一篇是用 AI 写出来的。”但是他又有提醒一件事情，是说。其实 AI 讲的很像很流畅很通顺好像言之有物，但他就有批评说其实里面有一些是很矛盾的错误，对，那个要很仔细看很了解作者这个人的人才会知道说这个 AI 原来讲的不太对或哪里有问题，所以他提醒的是说这个东西当然会改变我们很多很多未来的样貌，可是重点是假设说你是用的人，你是不是知道说他哪些东西是你是正确的使用，或者说你是无意识的，你只是好像一个寡杯那样子，你就请他帮你决定个好坏，这样那是不行的。所以他那一个序言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找一下，好像新版的书开头就
是 Homo Deus 吗？
我忘记是哪一本了，就是那三本书系列的最新的版本有放这一篇序。然后我自己用的话，我自己的用法有两种，一种是我已经知道的东西，我怎么样？去把它用 AI 把它做得更好，像是访问稿，例如说，好 Jackie 可能某一天访谈，然后访谈完了一个小时，那逐字稿可能校正之后就可以变成 YouTube 影片，就一个完整的逐字稿，然后文字是正确的。像我自己就这么做，我就会把文字可能两三千字的文字丢进去，然后就请 AI 把这位来宾的回答用第三人称报道的方式写成文章。然后他就会用一个第三人称的方式把你讲过的话就写成一个很完整的文章。
已经尝试过这件事情，
我一直在这么做。对，那这么做是有好处的，因为为什么？假设说，哎，我访谈的是 Jackie， 我自己知道说我访问你，你回答了哪些内容嘛？我也知道我问了什么东西嘛？我也知道那些关键字，所以在 AI 帮我整理出这个访谈稿的时候，我就很有意识的知道说 这一些脉络是不是正确的，这个内容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有怪怪的地方我在校稿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好，所以这个是已经既有内容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用。我们反而不能说，哎，请你帮我想象你是 Jackie 你会怎么回答，那那个时候就一定是错的一步，或者是他会随便拼凑。对，所以我觉得已经既有的知识内容可以这样子做是蛮方便的。对，那还有一种就是有点像帮我想标题啊，帮我想点子啊，就是那种脑力激荡的。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你要写个清单，要写个十个标题啊，二十个标题啊，一百个点子啊，现在你就叫 AI 先帮你想，那你就想完之后你就可以去排列组合。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是蛮好的，就是你不用照单全收，可是你可以拿来套用自己的想法进去再去使用这样子。对，
我这个仿纲没有了，自己写的。那June呢？June跟Janice，
我自己用的比较一些像瓦基刚提的灵感发想这部分，因为我觉得就是有脉络的内容通常还是要自己想才会比较完整，所以我暂时没有在整理脉络这件事情上找到 AI 可以协助的地方。但是我用 AI 的地方比较像是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主题好像可以写，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方向应该往哪里去，然后我就会丢给 AI 让它给可能十个二十个，然后从里面再给我一些灵感然后往下去写。然后像刚刚讲的标题，就是有时候每一篇贴文它单张就有好多个小标，然后有时候都会斟酌很久这个字好还是那个字好，可是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应该是真的先写一个十个，然后从里面挑出你觉得感觉比较对的，然后再去微调。所以 AI 的协助比较像是我本来做零到八十分就做得很辛苦，但 AI 现在帮我做到六十分，然后我自己可以把力气花在微调到九十分。对，
因为我的工作它是就是职涯顾问嘛，然后职涯顾问就是大家要做一对一的咨询啊，然后它是一个很人本的过程，所以我的工作需要的内容或者是说当下我必须提供的知识什么的，它比较难用 AI 去帮我整理出一些什么脉络。因为主要是你在咨询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单纯是处理一些知识或是资讯，有时候其实也是在处理这个来跟你咨询的人的情绪，那 AI 没有办法帮我们处理情绪，这个部分我真的只能靠我人脑来进行。但我也觉得就是发想的这一块的确就是这个部分我目前是有开始尝试在套用的，但其他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是仰赖我的 intuition， 就是可能我的 intuition 就是我 AI，
你是无法被取代的。 对，
谢谢谢谢。
好，那稍微拉回到阅读这方面，因为想我们是在讲阅读跟吸收知识嘛，那 AI 也是一个吸收知识一个很好用的工具。那回到阅读这方面，就是我们都知道阅读怎么样改变我们的人生很多，希望各位在场也是同样感觉。但是阅读这个习惯的养成呢，它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我们可以很自律，然后我们可以安排自己几点每天。我知道，我记得瓦基那时候我跟你访问的时候，第二十集跟二十一集的时候，你是说你早上会有一定的时间去阅读，然后晚上会有一个弹性的时间去阅读。那是离职之前，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改变。我们都很喜欢阅读，但是还是会有不想阅读的时候，或是会觉得懒惰的时候。那有时候可能就用一些小技巧或者小习惯去让自己可以去阅读的几率更大，懒惰的几率越小。有没有一些你们平常生活的一些巧妙的设计，可能是你床上放一本书，然后你就睡觉前就会有本书，然后读一读，或是什么样不同的一些小技巧，让你可以更大量也更有效率也更快乐的阅读？
我觉得我自己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环境的设定，就是有我什么 app 啊，我的周围放了什么东西，有的软体，我的网页有开什么，这是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当然你说是所谓的阅读的习惯。那像我自己的环境的话，我是喜欢在像我自己的床头我就会放一本正在读的放在那边，然后我的当然书房会有一本，然后客厅有一本，所以就是三个地方都会各有书放在那边。所以我自己就无聊的时候，你说睡前就会看，那书房是本来就会在那边写作啊阅读嘛。那客厅的话，像我现在客厅反而比较多开始追剧，对，所以我原本放在客厅的书，我后来就觉得我不要在客厅看，因为客厅会有电视啊，会有食物啊，会有其他干扰，所以我后来就是在客厅我就不阅读了，我就是把环境就设定在是我的书房卧室这样子。
厕所有吗？
厕所没有，厕所没有。
不好意思，继续。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阅读的习惯，因为我之前看一些研究报道，看一些书籍的分享，是告诉我们说，其实 如果我们现在比较习惯就是读可能一两百字的资讯，就是像那种社群的短文啊，或者是新闻的短文，几百字的资讯，我们习惯了看这样零碎的，其实这样子久而久之会有点像改变我们自己脑内，有点像神经结构，或者说那种你的认知的一个方式，变成说你越去训练这个消化零碎的东西，你阅读长文或长篇的能力就会渐渐的消失，或者是渐渐的衰退。所以很多人，像很多读者都会问我说，为什么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容易阅读长文，我越来越没办法静下心来阅读一本书。其实那个是的确的，那个不只是说哎，我心里面这样想而已，而是久而久之你已经习惯了零碎的阅读，它有一个 trade off， 它另外一端的就会渐渐的衰退掉。对，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我几乎不看社群的贴文，就是我的手机 app 是把那些删掉的，然后
机器人帮你回讯息
对，然后我自己的网页 我也是把那个社群就屏蔽掉。那我自己是没有开任何的新闻网站，所以我自己要接受到短讯息的管道几乎是没有，就是本来就没有这个讯息环境下，我本来就没有放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很少去看短篇或者是零碎的东西。那我比较常做的是像 podcast， 像访谈型的，就是一个小时起跳的这种长的，那可能是书籍或者是那种长篇的杂志报道，专题式的，一次可能就十几二十页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就把我的环境是设定在比较符合长篇阅读习惯的这样的状态下，所以我尽可能让我自己的神经结构的状况是维持在很习惯读长篇复杂的东西，所以变成说自然而然的，好像你要读长篇的书或你要花很多时间看一本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就很容易，我就不觉得它是一个阻力，我也不会觉得我在强迫自己，而是我的吸收的媒介它就是长这个样子，我就是只有这些东西可以吸收。那我也觉得到现在我尽管没有吸收这一些零碎的东西，好像也没有生活变得比较不好，相反的它反而变得更好更平稳，然后我更有意识的在吸收一些我自己有兴趣的长篇的内容。对，这个是我自己对于培养阅读习惯的一个我觉得方法是这样。
而且你这样的环境设计的方法其实真的是不止阅读使用，任何什么睡眠啊或是运动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增加自己会做自己对的事情的几率。
我们当然没有说什么叫做最好或最坏啦，但对我来说我比较 prefer， 就是我比较偏好的是长篇内容嘛。那我的环境就设定成是几乎所有的形式就是留给只有长篇内容会出现，我不太会接触到，我也不容易接触到短篇的内容。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有聊过，就是最自律的人通常都是最不需要用到自律的人，因为他会把他生活设计到他已经不需要去做决定，他就是自然而然就会去做他觉得该做的事情。那俊能，
我要分享听起来比较像平凡人的做法
没关系，我的也是
比较像什么
就是我其实喜欢看书有几个原因，是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我的困难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被解决，或者是会看到一些很多新的想法，就是我可能平常的生活或者是平常的人都不会提供给我这些新的想法。所以对我来说看书跟很多其他的行为是一样的，就是看书我会喜欢看到一些很有启发的句子，但是你看电影的时候也会有那些句子，然后看漫画的时候搞不好也会有。所以其实我如果就是有一段时间很不想看书的时候，我其实就会找各种不同的媒介，然后一样还是会看到你喜欢的句子，然后还是会像做阅读笔记一样把它记下来，只是你会发现你生活中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看书还是最快，或者是说知识的含金量还是算比较高的做法。所以如果真的不想看书，就是可能那阵子很幸运没遇到什么困难，那就看看别的东西也还不错。对，所以像有一阵子我不想看书的时候，我就把《进阶巨人》看完
很 productive。
对，就是看状况吧，不会特别强迫自己把阅读的习惯维持在某一个频率上，因为我觉得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去找。
太强迫也反而会让你那个体验反而会降低。
对，
真的阅读书，我记得那时候 Kirk 跟 Gordon 我们在 Podcast 访谈的时候有讲到说他们最喜欢的书是那个海贼王，对吧？对，就是让你看得开心的书其实就是
看开心
最好的。对， Jonathan，
我也是，如果你真的当下不想看的话那就不要看了吧，就不用这样逼自己。但是就是 但如果真的硬是要讲的话，的确我觉得环境的设定还是很重要，因为比如说刚刚瓦基的这个分享，我觉得很好的是它不一定是单纯增长你在阅读上面的习惯，它也更多的是让你把时间从这些滑社群的时间把它省下来这样。然后我自己的话当然也是可能我书桌上会固定有 一个地方就是放我最近在看的书，然后我刚刚也讲到就是我平常会可能先去图书馆借一些我自己觉得一开始有点就是有兴趣的书嘛，那因为图书馆就会有还书日期啊，那有 deadline 你就会认真看对，大概是这样，就比较不会特别的去跟自己说那你现在就是一定要看这个书啊。但是我想到一点，就是如果你当天真的很不想看，可是你心里又觉得说好像我一定要看个一页才不会对不起自己的话，那我觉得有一个方式是你可以不一定要从第一页开始看，你就是拿着那本书然后你就很随性的随便翻开一页，那你看一下那一页的内容是什么。那因为如果用那些 spiritual 领域来讲的话，宇宙是有共识性的，所以你当下翻开的那一页呢，其实某种程度也可以算是这个宇宙想要跟你分享的你当下应该要看到的东西。然后通常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有趣，有可能你会觉得哇这太契合了吧，但也有可能你会觉得什么我个人现在不是这样啊，但你可能为了 challenge 他这个精神，你可能就会更有兴趣激发你就是继续看下去。对，所以我觉得一个小小的 tip 分享给大家。
我很多书都是去成品翻了一页，然后就觉得那页有一句话中了，然后我就直接
打中你的心，
对，我就直接把它带回家。
那我想延续刚刚一个问题，有哪几本书是你们看过最多遍的一本书，然后每次看都有不一样体悟的？
我讲最近的一本好了。
好，
我最近看的一本是《卡片和笔记法》，可是我是看英文版的好几次，因为我是在那本书英文版的时候就喜欢看，然后就开始去看这套《卡片和笔记法》。然后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想看，是因为我就觉得自己做笔记的方法还不是最好的，好像还有哪里卡卡的，好像还有哪里不够好，还有哪里可以改善，所以我就一直研究说，哎，还有哪一些笔记方法。后来我就找到卡片盒的笔记方法，然后就去找了很多国外的资源，包含那本书就是叫做 How to Take Smart Note， 然后后来中文版叫做卡片盒笔记，看了好几次吧，就是它每一章我就会重复的看，然后我就看完了某一个观念之后，然后就练习自己做做看，做一做之后，哎，又再回去翻回来说作者到底怎么说的，我有没有落实，然后我怎么做的，所以我就有点像是自己看完之后然后练习，看完之后练习，一直反复的在做。那包含到现在我自己也还是持续在练习里面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也是偶尔的还是会翻原文版的来看一下说，哎，那时候我自己做的那些笔记我是怎么做的，我有没有做到，或者说哪边我已经不认同作者的说法。所以我其实做完之后我发现有一些作者的讲法我没有那么认同，或者是他有一些讲法其实就漏掉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些都是必须是我自己已经实践之后我又回去看反复的看才发现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本算是我花的阅读时间算是很长的一本，但是是分散在很多个练习之后的回顾这样子。
你在自己的书里面是不是有提到过这个方法有吗？对不对？
对，最近的话就是开始用这套方法去整理或者是编辑我的知识的内容，因为我持续要做很多内容产出。
它是一个软体吗？还是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方法。
OK，
算是一个方法论。
对，
那你要用任何的软体或任何的纸本数位的都可以，就是你用不同的工具你可以去符合这个方法论它背后要传达给你的用处就对了。
你有听过一个软体叫做 HeptaBase？
我在用的是这个。
你在用这个？你也用这个？OK，cool。那个就可以很图像式的去归类你的一些资讯嘛，对不对？
对。软体笔记型软体也是这几年，大概前三年到前两年左右开始很频繁的在更新跟发布嘛。
对，
然后一直有很多新的功能进来，然后市场上跑出一大堆对手。那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庞大的商机跟市场在后面，就是以前的大家对笔记可能概念是那样子，可是在未来的世界包含现在又 AI 又进入了，那个笔记的功能跟它的应用性其实是非常的广阔的，而且有很多很多领域应该都可以因此受惠。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在软体的开发或者是方法的演进，应该都还是会有很长的一段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样。
我们下一期的 podcast 是访问那个什么 HeptaBase 的创办人、
啊、真的吗？
对对对，然后
詹宇安，
对对对对、okay. 然后因为之前我们录过像是四个人的 podcast， 然后可能录大概四五个小时，跟马季也录大概四个小时多，那他那集就是我们录五个小时，也是很脑洞大开。But anyway， 就是跟大家预告一下，但很好用的个软体。Yeah， 那June呢？
我觉得我平常看书是不会看第二次，就是、oh. 除非准备读书会啦，但是就是平常看书不会看第二次，因为我会把就是我有启发的那些句子记下来，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不需要看第二次。但是如果是真的要实际应用，有时候用完看不懂就会想要回去看那种书，就会看比较多次。然后最近是有一本书叫影响力习惯，它听起来很像是创作者相关的书，但是其实这本书是在讲一个人在职场怎么用他自己的方式发挥更多的影响力。然后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公众的影响力，可能只影响了一个旁边的同事，或者是影响了你主管，然后逐渐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这种影响力。那我之前对影响力这三个字可能也是有一点偏见，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想要什么影响力，但我看完这本书之后觉得工作上的能力可能也是影响力的一环，所以我就蛮喜欢这本书的。然后又看到瓦基说他希望早一点看到，所以我就赶快来看。
哦，再说一次名字叫什么？
影响力习惯。
OK OK cool， 下次读书会可以啊。
好
吧。好，那Janice
除了刚刚我们有讲到小王子之外，就是我自己比较常会重新在看的书应该是那个创作是心灵疗愈的旅程，它是一个用比较温柔的方式带大家自我成长的一本书，但它其实里面有12个不同的章节，然后每个章节有一些不同的你在发挥创造力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去注意的面向，或者是说你可能比较容易受到阻碍的面向。然后一开始我看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是依序的进行，因为它每一个章节最后会有个作业，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分成12周去读，然后一周读一个章节，因为它其实后面那些 assignment 真的是你一周的时间来做会比较够这样子。对，但是事后就是因为整个12章节做完之后，我就会用我刚刚讲的那个方式，可能我今天就是我幻想起这本书，然后我想看它对我有哪一些提醒，我就是很随性的翻一页，然后就看一下，哎，那我今天对应的可能是哪一些主题，然后它里面的一些作业是不是，哎，我最近其实是可以再带自己去做的。对，大概是这样。
嗯，那这我想问就是你们送别人的书送过最多本的是哪一本，然后也当做送给当场听众的一个建议这本书。
那我看到 Kirk 一个皱眉，是因为没有送过别人书吗？送海贼王吗？OK， 告白的时候
送过。好，下一场可以聊。那瓦基开始。
我送的也是最近送的，因为那本书也最近出来，叫做《养出好棉宝宝》。
你送过人最多人的书是这本？
因为要送是我是送朋友啊。
对对对对，
我很多朋友最近刚好都
生小孩。
那个 好棉是好好睡眠、oh. 所以很多宝宝他会睡不好或者是晚上不睡觉、嗯、然后有一本书叫做养出好棉宝宝，然后那本书出来我就看，哎，有谁那个小孩子最近一两岁，然后或者是即将就是已经怀孕即将要出生的、嗯、我就看身边那些朋友，我 就送那一本书、oh. 就是养出好棉宝宝，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很实用，虽然这本书我还没有用到，但是我觉得它很适合我的朋友们，我就疯狂的送。
现场有谁觉得？
你自己有看过吗？
有，我稍微看过，就很有趣。它是有认证的，就是哄宝宝睡觉是有所谓的认证的，那作者是有经过那个认证，所以它有一套很具体、很科学的方法，然后觉得、欸、很有意思，很有收获。
以方看过这本书吗？OK，
我要分享这本书是一本绘本，叫做《南海鼹鼠狐狸鱼马》。然后这本书是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想要看，但是看到瓦基分享那几个段落，就是我那阵子刚好真的不想看书，然后也觉得工作忙到自己有点不知道在干嘛，然后看到那本书就是用一些很平静的话带出一些很感人的时刻，所以我就送给很多朋友这样。
Janice，
我的话就是我送过的或者我推荐过最多次的真的还是我刚刚讲的那本创作是心灵疗愈的旅程。这本书真的很赞，我要讲三遍，创作是心灵疗愈的旅程。就是如果你们最近有觉得就是生活有点不顺遂，还是工作不顺遂，还是感情不顺遂 whatever， 就是如果我觉得什么卡住，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然后跟在上面就是放飞自我的练习，最后你会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上会有很多有趣的发展。对，
我送过最多人的书是《活出意义来》，因为它很短很小，然后又有故事性，然后又有一些心理学的一些东西，所以感觉就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上手的一本书。好，那我们到这边，然后我们会进入一个 Q&A 的阶段，十分钟的 Q&A。 这本是 Jane 阿珍问的，在觉得心情低落的时候通常会看什么类型的书来激励自己疗愈自己？谁想先回答？
我如果最近心情低落，我不太会看书，我会追剧。
我也是，真的。
那你最近追了哪一出？
我最近追星际大战全系列，就是真人版的全部都追就对了。我已经看完一整轮了，然后看完了之后，我就排今年想要去迪士尼乐园，想要去玩，因为要想要去看那个真的那个。
对，
所以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看剧。
OK， 很好回答，
很 real。
我们应该，我不知道，
我们三个都一样。
对，低潮的时候也不会看书，因为我觉得就是人际互动有时候才是充电的方法。虽然我是内向的人，有时候还是会习惯从书里面找答案，但是最简单的就是职场上的困扰，其实你找主管聊，很多事情马上就会被解决。嗯，对，所以我觉得
或是可以来找职涯顾问聊，
对，也可以
偷业配，
想离职可以跟华基聊，
就是回头去想为什么低潮吧。如果有些问题是你找一个人，然后跟他聊聊，就马上可以得到解答的，那就不一定要从书里面找答案。
嗯，对啊，既然刚刚一个讲追剧，然后一个讲聊聊，那我只能讲睡觉了啊。好啊，另外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画画，所以可能顶多我去画画吧。但是刚刚这两个人的答案，真的也是我平常生活的写照这样子。
OK OK， 三个都没有回答那个真正的问题，没关系。下一个问题是 Angel 问的，他说有时候会想看小说类型的书，可能对工作或者什么比较没有实际帮助的。那我们刚刚可能有带到一点，就是大家觉得说阅读快乐就好、right? 那有些工具类型的书也会比较实用，那怎么样去分配你的时间，去可能说哪些时间看哪一种类不同类型的书？
我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找工具书，不需要的时候就看看小说也无妨。
哎，其实有时候小说也会有一些知识或者
有
些智慧，
有
在里面。
请看呼吸，
对啊，没错。
我觉得没有特别说一定强制要就是什么类型或者怎么分配耶。
你会在客厅、书房跟你刚才说那个地方，
就
会有不同类型的书吗？
不会，
不会吗？
不会。就我那时候看的哪两三本，我就放那两三本，就是我 right now 当下正在看的那几本。所以我不会特别去说，哎，我哪边一定要用看哪一种类型的这样子。对。
哦 ，OK。我是会床边放那个工具书，让我可以好好睡觉。
很聪明哎。
然后手机里面可能放电子书，可能放小说类，让我就是在排队等公车、等捷运的时候，可以开心的看一看小说那样。对，然后可能书桌旁边就放一些工具类型的，差不多这样。
我是电子书会放那种超厚的，因为买的时候就看那么厚就不想看，电子书放很厚的书、然后其他正常厚度的话就会买实体书。
尤其是有一些自传啊，那些都四五百页 的，那个就真的要买电子书看，对，不然拿出去好大一本。对，
那你们会听有声书吗？哇，今天什么时候要录你的有声书？
我没有，我还没有要录，这本没有要录。
James Clear 都自己录自己的有声书，你知道吗？
对，
对啊，所以
可是评价不太好
啊，是吗？
没有啦，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 narrator， 像国外。欧美他们会请 narrator， 就是那个叙事员，
声线优美的人，
对，那种录起来跟素人，像我也是素人，那跟素人都不太一样，对，所以要特别训练过，那念起来才会是悦耳的、舒服的。尤其是他要念一本，可能就是六七个小时，哇，那如果说他只是用普通讲话的方式讲，那会听得很不舒服。对对对，那我自己听的话，我是听英文版的有声书这样子，
我是听樊登说书。
哦、OK OK，
就是
听过。
我是很喜欢自己把书看完的人，但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只是想要听听看，就是不同主题听过就好的那种书，我就会去樊登说书听一下，然后反正20分钟、30分钟就可以听完。
嗯 ，OK。
我大部分真的还是靠自己阅读哎，但如果你想听东西的话，你就听 Podcast 吧。我相信大家都有听《电扶梯走左边》
。下一本读什么？好，那 Catherine 有个问题。在阅读很多书的时候，刚宝其实可能有提到一点这一点，就是有没有哪些书的内容跟你的核心价值或是既有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然后你们怎么会去回应，怎么去消化这些内容，像是举例，像是之前 Kirk 提过的那个零规则中的扶墙带落的这种观念，那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书跟你的核心价值是冲突，你怎么去独立思考去消化它？
我自己读过价值观冲突比较大的一本是《穷爸爸富爸爸》。
哦，
对，
为什么？
我前半段觉得写的还不错，后面我就渐渐的就觉得不太对盘，就是对于劳动者或对于受薪阶级的，也不是说鄙视，就是那个语气或那一
个分别心很明显，
叙事的区别心很明显，就他可能语气上 他句子上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是那样子，就会让人家读完觉得好像、我想要当老板，我想要当资产家，我想要对那种感觉。那我读完我怎么解决，我怎么处理，我就试着去找作者更多的报道，我去了解说为什么他的书大家这么推荐，但是为什么会让我感觉到后半部这么的不舒服，所以我就找了很多报道，然后去了解哦，原来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哪些事情，他现在在做什么之类的，他发生过什么事情。对，所以我就觉得从那样子的一个角度理解完之后，我就理解哦，原来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会这么说，因为他这样子的讲法其实很抓得住人心，大家会喜欢嘛，因为你要有很有立场的讲法，很两极化的，那你就会抓得到某一级的人嘛。对，那我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可能不太认同或我不太喜欢，但是 我理解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偶尔有书会遇到那种价值观可能会不太一样的，但我觉得好玩的是怎么样去理解为什么他这么想，那他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目的啊，甚至是商业目的之类的，就是哦，原来这样子，你就会觉得 OK， 那就这样子吧。
我记得我们某个读书会读的书，就刚刚是要讲这个反脆弱，也是他的讲法跟什么会让人家比较不舒服，但他就是内容很扎实，有些很扎实的地方，虽然有些语气什么都不太好，但是他书会卖得这么好，就算他讲法很不好，但他里面其实是有干货的。
我自己是觉得就有点像你认识一个人，他分很多层次，就是一个是他核心的价值观嘛，再来是他展现出来的行为跟他讲出来的话。那一本书也是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作者最后讲出来的话，可是它背后包含着他的价值观，所以有可能是他那些话是你觉得不舒服的，但你不知道原因，就探究到最后会发现是价值观不合。那就有点像你平常在跟别人相处，价值观不合就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也不会特别去想要辩解或者是想要告诉大家说这本书很烂不要买它，因为一定有喜欢这种价值观或者是比较偏向这种价值观的人跟个性，就是一定还是有喜欢这本书的人啦。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像认识人，就是多看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原来还有这种价值观存在，这样就好了。
我很认同刚刚他们的说法，然后我自己最近如果真的要说有一点 conflict 的书的话，应该是我有点忘记书名，但它就是跟饮食与心理学有关的一本书，然后是一个粉红色封面这样子。然后但我如果卡住的时候，因为刚好我自己身边有心理学的朋友，所以我就会直接找他讨论这样子。
我们应该有蛮多次读书会也是读一些书你觉得说这边我不喜欢对OK， 好，那感谢各位分享这么多阅读的好的习惯、好的心智模型，然后一些小技巧，还有推荐很多很棒的书，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瓦基、Janice 跟 June 分享很多关于阅读的一些心法，甚至关于 AI 怎么吸收知识的一些新的想法，非常有趣。也同时推荐了好几本可能之前没有分享过的好书。希望大家可以在阅读上持续透过刚聊到的东西养成好习惯，怎么样环境设计，怎么样爱上阅读，然后很强调一个重点，就是爱上阅读比当下读什么还重要很多，所以不管你读的是什么，只要是有在阅读这个习惯，都比没有在阅读是好很多的，迟早会遇到很有用的知识。希望大家享受今天这节内容，还没有加入我们 Discord 的朋友们也欢迎加入我们 Discord、我们 Discord 有很多的社群，可以跟很多不同的来宾、其他听众还有跟我交流，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Discord， 在节目活动连结里面都有。好，那接下来再分享一些淀粉现场来宾对于当天活动的心得感想。
嗨，我是 Yolanda， 这一次年会能够看到大家都收获满满的，真的很开心又很幸福。这场活动要能这么温馨圆满，背后要感谢非常多的人，要谢谢电佐团队的支持，谢谢小班长们的创意，谢谢淀粉的热情，谢谢来宾的力挺，谢谢 Jacky 的信任，沟通直接，还有资讯透明。我这边想要跟听众们分享一件鼓舞人心的小事，就是这场年会它其实是在 一场轻松的聚餐活动中发想出来的。从确定要做到实际上完成，只花了一季的时间。大家还记得 Jackie 在之前的 podcast 中有提到一个概念， Ideas are cheap, execution is key。 这一场年会就完全的印证了这句话，在行动上可以展现出团队跟小班长们有多想要看到这场年会被实现。我的收获之一就是持续行动，而且要快。如果过程中卡住了，就把抽象的概念或者是卡住的地方转成很多个最小可以执行的行动。希望这个小小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年会当中，读书会、创业议题跟情感关系这三个主题，来宾们分享的内容都是可以套用在人生中的各种情境，包括认清对自己的原则、对自己诚实、选择战友、对目标的执行力，还有设定时间去检视自己跟伙伴的关系，并且持续的修正。真的每一场座谈都非常的精彩充实。我一直相信幸运是可以创造的，希望之后还能够有机会跟 Jackie 团队跟小班长们一起创造更多有影响力的活动。
嗨，我是淀粉叶叶，我想来分享参加淀粉梯走左边年会的心得。那这次年会呢，邀请了10位来宾，那分成了三个主题，分别是阅读、创业还有感情。那我发现在当天真正的面对面见到来宾，就是感受到他们的个人魅力，他们的气场，就跟在 Podcast 上听到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真的超酷的。对，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在感情的这一 part， 就是有分享到说，如果我们有列了就是伴侣清单，对，你写上了你喜欢的可能特质或者是一些点之后呢，你要多去认识人，因为这样才能知道你列的就是你心中所想的跟你实际相处的到底符不符合。因为如果不符合，你就要再改掉，改你的清单，那这不是可能一次就完成的事，这是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我发现这跟创业还有阅读其实都很像，因为它这都是透过这些体验不断去认识自己的过程。对，那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嗯，那很想要谢谢 Jackie， 因为他创办了这个社群才有了淀粉大家庭。对，然后想谢谢这次一起筹办活动的淀粉小班长们还有淀组团队，因为在这个经验中我学到很多，然后每个人都各司其职，然后也很无私的贡献，然后互相支持互相鼓励。那我想印证了一句话，就是说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那我也相信只要有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很期待明年的年会。对，真大家都辛苦了，那也很谢谢当天一起来参加的淀粉们，就是淀粉大家庭是可以认识到很多想一起自我成长的人，所以老话一句，欢迎加入我们。